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召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，主啊，就是要来亲近你。特别感谢你，让我们也能够透过耶稣，就得到你的恩典，得到怜悯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耶稣，你永远是我们的焦点。耶稣，你是我们人生效法的好榜样。主，求你再次帮助我们，我们透过你的话，让我们更加的像耶稣；透过了您啊，你透过你的圣灵，让我们更像耶稣。帮助我们所说的、所看的、所想的，都能够效法基督。主，帮助我们透过今天早上，说我们记啊下23章，说我们更多认识你。谢谢主啊，祝福了大卫他的一生，也帮助我们都能够效法大卫一样，能够被神所祝福。这样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23章哈，整章里面一个主题叫大卫的人生价值，大卫的人生价值。你看到大卫呢，他一生呢走过了很多很多的道路。大卫是普通人，但是神却使用普通人。大卫的爸爸啊，还有他的家人都是非常平凡的啊，甚至大卫的工作只是个牧羊人，但是到最后的人生呢，往后看的时候都是恩典，他。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赞美，因为神真的是提拔人的神。所以把它分成两大段，第一段是什么呢？你可以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第一到第七。那第二段是从第八一直到最后的39节，第八到39节。好，这两大段里面，你看到神怎么样来祝福大卫，大卫的人生的价值、人生的感言呢？他写出来了。那昨天看到他写下18篇嘛，那也被收录起来。那这大卫他自己的很深的心得。今天一样看到他的人生价值，盼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人生价值，一样会蒙啊神大大的祝福，像大卫一样，从平凡人生变成丰富的人生。好，我们看第一节好吗？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：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告的，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。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。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磐石，晓谕我说，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，敬畏神之掌权柄，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无云的清晨，雨后的曦光，使地发生嫩草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神与我立永远的约，这约凡事坚稳，关乎我的一切旧恨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，人不敢用手拿他，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，终究他必被火焚烧。
好，第一段呢，大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，就是大约有得着永远的约，叫大卫的约，大约的永约啊，大卫的永约哈。好，你看到这地方来，大卫呢，他讲到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啊。有人说，历史学家说末了话是直接对谁讲的呢？是对啊所罗门讲的，所罗门就是他的儿子所要讲的话语。他对他讲什么话呢？他说：“我是耶西的儿子大卫。”他清清楚楚，他知道他的爸爸是谁。那我是大卫，然后呢，他说我大卫呢得居高位，得居高位。啊，这个大卫很清楚，他得居高位呢，今天在成为君王的高位，是谁给的？是谁给恩典？是谁所提拔赏赐的？他写下来说，是雅各神所什么高的？是雅各神所高的，所以他懂得一切都出于神呐、啊。我今天能够得居高位，成为一国之君呐、啊，我怎么可以从平凡的旷野在牧羊的牧羊人呐、啊，放羊的孩子？变成这么伟大呢？变成得居高位呢？都是以色列神所高抹的。他非常清楚。再来呢，他讲到说，我呢能够做以色列的美歌者，我能够歌颂神，能够作曲作歌，然后来歌颂神，也是这位以色列的神赏赐给我的。另外呢，讲到一句话，第二节一起来读呗，起来，耶和华的灵。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大卫说，我不仅是一个被高举起来的一个君王，我也是被神所高有起来的歌颂赞美神的这样的祭司，能够来唱诗歌。接下来呢，我能够传讲神的话，都是因为圣灵高抹在我身上，我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传道者。所以他是君王，他是祭司，他也是传神话语的传道者。 这一切呢，都是以色列的真神雅各这位神啊，雅各的神所高抹的。我今天才有这样的身份，有这样的地位，一切都是神所提拔的。这是他很一开始就表达出来，对他的儿子所讲的话。所罗门王讲说，你要记得，一切都出于什么？神恩典。我们要记得，一切都出于神，要将荣耀归给神。不是你自己多高啦，都是出于神呐、啊，都没有自己能够沾什么人的荣耀，一切都出于神。所以他就在讲这个事情，让他下一代清楚明白。好，第三节说，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磐石，晓谕我们说，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啊、这个权柄，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无云的清晨，雨后的这个晴光，使地发生嫩草。好，现在这个又再讲一句话，让所罗门能够很清楚知道说，其实我们的国家呢，一定要常常记得，我们的神叫做什么？耶和华。我们的神呢，就是我们的磐石。我们能安稳，能够立的这个安稳，都是要记得这位神。好，那这位神呢，告诉我们说，他是掌管一切的上帝。这位神呢，是用公义在治理百姓。这位神呢，要我们怎么样执掌王权呢？就是要敬畏他。当我们有这个权柄，不要忘记要带着敬畏的神的心来执掌权柄。当我们得到权柄君王的位置，要记得用公义来治理百姓。所以他在交代他的下一代，如果继续下去当王的话，记得要有公义，要敬畏神的心，那国家就会太平，国家会安稳，国家呢能够昌盛起来。这是他当王的、当领袖的很重要的一个心得，就告诫了下一代。好，另外不要忘记这个呢，也讲到一个预言呢、啊。大卫呢是得到圣灵感动，常常会有预言的。这个他是指谁呢？就是指今天的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公义，耶稣基督呢会公义来治理以色列这个国家。耶稣基督呢会什么用敬畏神的态度来治理啊，来使用这个权柄。所以我们感恩的是，我们今天呢虽然不是以色列的百姓啊，但是我们的神却是啊这个耶稣，他要成为我们的治理者，他是最棒的公义者，他是最得我们信靠的这位神。所以这个是在讲这个预言哈，耶稣呢是公义者，他用公义来治理啊上帝的百姓，他用敬畏神的态度来执掌啊这个权柄。然后呢，他必像日出的什么晨光，也代表说耶稣呢就是光啊，是世人的光。耶稣就是那个光，那个光多么好啊，就像那个曙光一样，日出刚出来的光是最亮的。黑暗呢，最黑暗的时候，忽然间一道光出来，黑暗都全部逃掉了。所以我们感恩的是，在末世当中不要惧怕，虽然恶事不断的发生呀，恶者不断的在运行，但是要不要忘记日子越来越近，近什么呢？近那个晨光来到了，曙光要来到了，光一来黑暗就完全逃遁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，我们的神就是这位光，他就是光。他来的时候像无云的清晨一样，那无云的清晨代表非常的明亮，非常的明亮，没有云的早上是很明亮的，哇，是一览无际，非常把这个清澈的。然后像雨后的什么晨光，有没有晨光一样，也是非常的看起来很明亮啊！哇，下大雨，本来是黑云密布，忽然间啊，这个雨后呢，然后云散了，忽然晨光就进来，然后会带来整个大地就开始有阳光，然后开始种子就会发芽长大，然后成熟起来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人类的晨光，我们一道的曙光都在主的身上。不要担心黑暗，你叫骂黑暗还是很黑暗，你骂哪个地方还是很黑暗，最终是要等候的晨光来到，光来到一切黑暗就完全的遁逃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大卫有个心得，他的价值什么呢？他告诉啊，这个他的下一代说，第五节来读呗，请来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。好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代表什么？我们家没有晨光了，我们家不像这个光一样能够照样出来了，不像这位真正的王啊，耶稣基督带来啊晨光，带来极大的希望。我们家里面没有这么明亮了、啊，我们家有黑暗的一面，我们家有曾经有破口给魔鬼留地步的，就是我造成的。大卫在做反省的工作，大卫知道自己的不完美，但是他的人生的结局之前呢，他写下人生的价值观。我们家虽然不像日出的晨光， 不像无云的清晨的那个阳光，不像雨后的晴光，但是呢，神却来眷顾我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的家并非公义公正，神却与我立下什么永远的约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大卫在讲什么呢？大卫在讲说，只要我们继续跟随神，依靠神，即使我们跌倒的，我们软弱的，但是神还是给我们立下永远的约。这个约是什么内容呢？这边一起来读背景。来，这约凡事坚硬啊，坚稳哈。这边说凡事坚稳是什么呢？那个坚稳就是凡事都有保护，凡事都有什么防护，凡事就有保守，凡事都有围起篱笆。代表什么呢？哦，原来呢，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，我们整个家族呢都会蒙神保守啦。大大小小，无论什么事情，神都会保护，他就是我们保护者，他会为我们来做防护的工作，仇敌的搅扰各方面，神还是会保护我们，不要担心。我们跟他立约，凡事都会平安，凡事都有保护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关乎我的一切的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永约的内容很简单。这永约内容是第一个，你要想到永远的约。永远是代表什么？它的日期是无限的，它的日期是世世代代的。原来神跟我们立约是永永远远的，这是大卫的很重要的体会。只要跟神立约呢，神不仅保护，而且里面的内容呢是长长久久的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对象是谁呢？他讲说，我家，看到这吗？我家代表什么？我的家族，我的后代，我的后裔，我的家族。所以对象很简单，就是大卫的家族，后后代代的这些人呢，都在永约里面。大卫跟神立约，他真是聪明的人。好，接下来说他的内容什么呢？凡事坚稳，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一切所想望的。所以他的内容除了神的保护，第二个内容就是神会施展一切的救恩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攻击，遇到什么样的危险，神都会拯救的。他说关乎我一切的什么救恩，不管我们下一代发生什么事，国家发生了什么事，神都会拯救的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。他跟他立约，他就是会拯救到底。第二个呢，和我一切所什么想望的，代表说神会成就。大卫想什么呢？神就成就。你开什么条件，在神的公义底下，神就会成就了。哇，这个约好不好啊？太好了，哦，这个真的是好。哇，这个是无限期的，永远的，不用缴什么，缴保险费啊，不用了，就日期到了，要重新立新的约了。是直到永远的，哇，太棒了！这位神好不好啊？太好了，要不跟他立约啊？要，所以我们要效法大卫，他真是聪明了。他走过了一生的道路，他告诉他的后代，最重要的要跟神立约。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说：“你所想的，我都会成就，而且我也保护你们，是永永远远保护你们的。我就是你们的救恩，而且你们将会稳稳妥妥的坚稳下来。”这是大卫的心得，大卫讲得非常的很直接。而且第三个呢，也告诉我们大家一件事情，但腓力，第八第六节一起来读背，请来。但腓力都必像荆棘被丢弃，人不敢用手拿他，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，终究他必被火焚烧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记得如果没有跟神立约的话，就会发生这些事。什么呢？神说那个腓力是指什么呢？就是在神面前邪恶的人，或者不认识神的人，没有跟他在约里面的这些人呢，叫做愚妄人。在我们诗篇十四篇第一节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愚妄人是什么呢？心里面说没有神，叫做什么？愚妄人。我就是神呢，世上哪有神呢？无神论呢，那个叫愚妄人。这个呢，也是在圣经所讲的腓力之一。他们呢，终究结果怎么样呢？一生像荆棘的人生啊，到处长刺啊，看起来呢，人生就是非常的无用啊，了解吗？没有被神所用，看起来就荆棘了。那荆棘有干什么用呢？荆棘的呢，被人家丢弃，然后呢，人家要去拿它的时候，还不敢用手去拿，要用什么？铁器，有没有？用什么器具？高高做起，然后呢，把它丢在火里面，什么焚烧？ 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所以在神眼光呢，不认识神，或者说愚妄人，或者叫邪恶的匪类，在神眼中呢，就像荆棘一样，这么没有用了，只能被火焚烧啊！请问我们的圣经有没有其他地方提醒这个地方啊？有没有？有，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人生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像葡萄树跟什么枝子的关系，离开它什么都不能做，最后就是枯干，然后人家拿起来丢到哪边去啊？火里面去，就告诉我们说有审判呐、啊。弟兄姐妹，记得今天还有趁着得救日子，就要跟神立下永远的约，他救你，救你到底，他保护你是保护到底，但是离开神呢、啊，人生就像荆棘一样毫无用处，到最后的结局就是掉到火里面焚烧。那个火是代表火湖的意思，永永远远的绝望。看看八仙的 party， 就昨天有十二第二个是吗？看到火海在跑吗？人就是这样子，不认识神，就这样子到最后呢，就丢到火里面烧死了。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要记得，大卫在讲一些预言呢、啊，我们要明白，他不是一般而已，告诉大家后面有审判的，因为他是公义公正的神。趁着我们今天，我们就要告诫我们的下一代，要跟神来立约，阿们，要敬畏神，要活在神的约当中，天天神会保护我们所想的，神会成就，阿们，不是匪类，在神面前是神所喜悦的公义的百姓。这大卫也写出了一些预言，告诫末世的人呢，要继续敬畏神，要跟随神到底，遇到艰难不要就放弃，要继续跟随，因为我们跟随的主是公义的主，他是掌王权的主，他要掌管以色列，要掌管全宇宙，他就是这位主，我们要跟随主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大卫讲出那人生的价值，第二段是从第八节到了第三十九节，第八节到三十九节。好，这八节到三十九节哈，我们稍微读分三段哈。好，我们看到从第八节到十二节，先来看这个啊，预备，请大卫。
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，他儿门的约瑟巴瑟，又称伊斯尼人
亚底摩，
他是军长的统领，一时击杀了八百人。其次是亚和人乃多的儿子以利亚撒，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，以色列人迎着上去，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，其中有以利亚撒，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，直到手被疲乏，手黏住刀把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，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。其次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撒玛，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，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，救获了那田，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。
好，这边第一段讲到大卫的勇士，上上整章来讲，他提出大卫勇士总共有三十七位，他一介绍就介绍前三位。这个大卫勇士第一位呢，他叫这个约瑟巴瑟啊，又叫做亚底诺。这个人呢是军长啊，他是军长的统帅，有点像是总司令那种感觉啊。OK， 然后呢，他很厉害哦，他一时就击杀八百个人。你看他的战机，他的战功是多么强的一个人。大卫培育出这个种人出来，他能够打败八百个人哦。然后另外呢，第二位是第九节叫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也是非常的神勇的，他一个人呢可以追杀非利士人，然后击杀他们，然后呢击杀的时候虽然没有讲出他击杀多少人，他杀到什么手都什么酸了，很疲惫，甚至这个手跟这个什么刀的柄啊连接在一起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很用力连在一起，不断的杀，可能这个血呢都喷到他手上了，然后连接在一起，然后粘连在一起，好像是整个好像被连在一起一样，非常的卖力，这样的神勇的一个将领哦，很用力在这个击打魔鬼撒击打仇敌。好，第三个叫做什么？撒玛。 撒玛呢也是一个将领哦，大家呢跟非利士人在什么征战的时候，为了一块田地，但是看到非利士这么多，大家都跑光了，只要留下他一个人了、啊，他一个人不会打退的，继续赶，继续杀，结果一个人胜过众仇敌啊，就是这个叫做撒玛，非常的神勇。好，你看到这三个呢，特别排在这个勇士里面前三名，代表什么？这三个呢是个将领啊，大卫呢。能够改变这三个人成为将领，不要忘记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整个大卫里面，他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，在我们的撒母耳记前章的地方，就看到他呢被神大大的使用。就撒母耳记二十二章的时候，大卫穷苦潦倒，但是神却兴起了四百个人跟随他，记不记得？四百个人呢，大概分为三种类。第一个什么？窘迫的，非常的窘迫。就是很多的这些破碎的心啊，很多的伤痛啊，这叫做窘迫了。第二个呢，负债的、举债的，就是怎么样逃债者了，来投靠大卫的。第三个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心里面非常的伤痛之外呢，还有一些这些穷苦潦倒的那种，好像被人家追赶的这种人呢 就来讨来依靠大卫哈。这些人呢，都充满了苦恼。哦，心中苦恼的来投靠大卫，总共多少人呢？四百人。这些人呢，之前哦都是匪类，都是匪类，就代表什么？土匪啦，抢人家的，流氓、地痞，就是这样子。用我们的形容词这样子的，四百人投靠大卫。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件，大卫在他人生的心得、价值观中，他去记录这些三十七个勇士，不是三十四个土匪。在告诫我们什么事？很简单，大卫懂得带领门徒，大卫懂得改变人。这么糟糕的人，但是在跟随大卫当中，个个都成为将领，他们的潜力都发挥出来，用在正确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在提醒我们什么？我们也是跟随耶稣的人。耶稣说，跟从我的，必要得人如得鱼。我们被主得着，我们就要效法他，越来越像他。每天都要想说，我要不要更像耶稣？你就是我的救主，我一辈子要跟随你，跟随你就要越来越像你，让别人一看到我就知道你是基督的门徒。不用拿 match， 不用拿名片，一看就你一定是基督徒。不用挂十字架，你一定是基督徒。因为你太像基督了。大卫就是预表基督，这些人跟随他四百个，本来都是地痞流氓，后来跟随之后完全变得大能的勇士。像不像大卫啊？像不像大卫啊？很像大卫啊。大卫在少年的时候就打倒巨人哥利亚，大家都怕都躲啊，他一个人冲锋陷阵啊，像不像大卫啊？是吗？跟随者就会像那一位人，跟谁那谁就会像谁。我们的信仰如果跟从主很久的，人家找不到你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们要回转。我们的信仰跟从耶稣越久，要越像他，而不是只是信徒。你都告夺啊！这边三十七个勇士，一个一个都被记录下来。哇，我们的名字会不会被记录下来啊？我们信主越久，像五代，应该说我更像耶稣才是的，还是越来越不像耶稣呢？开始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为什么要当基督徒？就是要像基督，就这么简单。像基督，我的思想意念像基督，我的生活方式像基督，我的看法像基督，我内在的生命要像基督，我的价值观要像基督。像这个三十七个人勇士一直跟随大卫，都像大卫，像不像啊？哦，跟什么人就会像什么人，跟从世界你就会像世界，跟从耶稣就会像耶稣。阿们。 OK。好，另外大卫为什么要写下这三个七个人？除了要他们被纪念之外，还重要的 他在告诫他们下一代，你要记得，你要带门徒。大卫是带门徒的人，全部的红不浪灯都是那些穷迫的、倒在的，没关系，都来投靠我。但是我相信，我靠着主给我的生命、公义、平安、喜乐、神的这个律法，我可以来改变你们的人生。大卫对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人是可以改变的，改变像神一样。大卫就带他们嘛，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像不像耶稣在带十二门徒啊？是吗？所以你看到接下来，他们不仅神勇，你看到后面的还有三个勇士，继续来看到介绍三个勇士，一起来看到我们十三节，一起来读背起来。
收割的时候，有三十个勇士中有三个人下到亚都兰洞见大卫。
腓力士
的军兵在
范
因谷安营，那时大卫在山寨，腓力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。大卫可想说，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旁的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这三个勇士就闯过腓力士人的营盘，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，拿来奉给大卫，他却不肯喝，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，耶和华，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，我断不敢喝。如此大卫不肯喝，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。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，他举枪杀了300人，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。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，所以他做他们的首领，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。有亚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，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以勒的两个儿子，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，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。埃及人手里拿着枪，亚比拿只拿着棍子下去，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，用那枪将他杀死。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，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。
他比
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，
只是
不及前三个勇士。
大卫
立他做护卫长。
好，这边第二你看到这一段里面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十三节一直到23节，出现的三十个人当中的三个勇士。这个三个勇士不是讲到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这三个这个护卫长统领，不是这个，是三十个里面有另外三个。这三个呢非常的神勇，那不仅神勇呢，他们为大卫卖命啊，看到这个吗？他们不要命的为大卫卖命。可能大卫呢那时候很想喝什么伯利恒井的一口井的水，他想念那个，他怀念那个水的感觉，那个很甘甜很清澈。可能大卫呢在逃亡的时候就想念那个地方，非常的渴望喝到那个水。可能他跟他们的门徒讲讲而已，竟然随便讲讲，有三个人怎么样信以为真，就听进去。这三个人呢不要命的偷偷的就闯到腓力士人的阵地，跑到那个井旁，就赶快舀水，然后就冲锋陷阵又跑出来啊。你看到这个人吗？这三个人呢很像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呢，耶稣说什么就去做了。他们不要命的听从命令，遵守王的吩咐啊。弟兄姐妹，应用在我们这边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跟随主的，不要是一直处在安逸里面。我们要跟随主的，要效法我们的主。耶稣呢，不要命的为我们上十字架，就是要拯救我们。后来这些跟随主的人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，但是背起十字架，耶稣说要当舍己。舍己就是否认自己，舍弃自己的权利，为了满足那位给我命令位的主。我们都不喜欢舍己，我们喜欢保护自己，满足自己。但是跟随主的条件很简单，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要当舍己。这三个勇士呢都被提名了。这三个人呢不仅闯到那个冲锋陷阵到敌阵当中，得到那个一口水，然后把它带回来给大卫喝。大卫敢不敢喝啊？ 他们卖命，甚至会什么牺牲性命的，不要命的，就是要把这个水带回来给大卫王喝啊。大卫王知道这消息的时候一定非常感动，但是他也不敢喝，为什么呢？这好像人家的什么流的血呀，我怎么敢喝呢？但是大卫知道说这三个人是对他怎么样西中的啦，还在不？怎么是忠心的呢？忠心是在危难当中还不要跟随。什么叫忠心呢？就是在困难当中我还是要执行你给我的话语，要付代价。弟兄姐妹，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听到听了这么多年了，越来越知道在末日当中危难越多，越能够考验出我们跟随主的心智到底有没有忠心，还是一点点我就放弃我的信仰，我就变换环境，我就离开哪个地方。弟兄姐妹，真正的跟随主的门徒都要十字架的记号，叫做舍己。舍己，舍弃自己的舒服，舍弃自己的权利，为了完成神的旨意。大卫呢有训练出这三个勇士啊，我有时候在想说，哇，主啊，给我这三个该多好。感谢主啊，我知道我太太就是了，她不会离弃我的。我敢这么说，她一定会跟我到底的。我没有训练，但是我们生活在一起，那这个是忠心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关系是不是稳固？从婚姻开始，不是大难临头各处飞呀。No， 大难临头大家靠在一起，继续的依靠神。阿们，这是真正的信仰，这是真正的勇士。大卫训练出这个傀儡、地痞流氓三个出战的主啊，这个真是很感恩啊。耶稣也训练出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啊，哇，这个是门徒训练的，看到吗？忠心的结果。哇，好，接下来哦，好，这三个人呢，你看到有一个人就出现哈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就亚比塞，他的哥哥是什么？约亚，看到这吗？都是大卫的什么重要的将领啊！啊，另外是啊，比拿雅有没有？他杀过狮子，你看到哇，这个很神勇吧，很力大哦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他拿一个棍子有没有？去跟人家拿那个什么枪刀的该数羊了，拿棍子去好像打狗一样哎。你看这个厉不厉害啊？他真的是有功夫啊，用棍子就把人家拿刀拿枪的摆平了。下面在看功夫片呢、啊，哦，这边就有啦，不用去看叶问了，这边早就有了。看到这吗？不是 Chinese 功夫，是天国的功夫。哇，这个真是训练得好，很扎实的什么门徒训练喽、哦？你看到吗？不怕的，你抽底来，我什么样？我拿棍子就打死你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，哇，被训练非常好的门徒。好，你看到他们都是一个个记载他们的攻击。哇，以拿比是这样子的，好，亚比赛又是那个样子的，功夫都非常好。你看到最后呢，三十个勇士呢被二十三节所记录来，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什么尊贵，画起来都尊贵，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。前三个勇士指什么呢？第八节到十二节那个三个勇士，这样了解吗？他打败八百个那个三个勇士，不是，他说他们也是非常的勇，但是不及他，但是都是被记录下来。所以等于有几个人呢？有六个人特别被提出来，他们的什么战绩，他们的功劳，他们的忠心，他们的尊贵哦，都被一路上被记下来呀、啊，你看到吗？啊，这个是非常提醒我们的。好，另外二十四节哈、哦，一直到三十九节哈、哦，都是人名，我们就不念了哈、哦。二十四节开始到三十九节都是讲到人名。好，人名加起来跟刚刚所讲的怎么样啊？六位，好、哦，这样子加起来呢啊，你看到了乌利亚总共三十一位，然后加上什么？这位六位呢，总共几位啊？三十七位，讲清楚吗 ？OK， 总共有三十七位，就告诉大家说，有几件事情提醒大家。当我们带门徒的时候，请你记得，带门徒的会被神所纪念，带门徒的一定会被神记录下来。所以我劝大家，一辈子一定要 focus 两个目标：第一个，我要像耶稣；第二个，我要去帮助别人，也更像耶稣。 要复制他也更像耶稣。这个复制的过程叫做带门徒，你自己要效法大卫一样。保罗也讲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保罗是带门徒的人，他说我效法基督，我要帮助你提摩太也要效法基督，你就是我的门徒。末世的当中，请你记得 focus 在一个主要的目标，像基督。第二个呢，要去带领别人也要更像基督，这个是我们人生主要目标，就是这句话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每一天想这些事，每一天就是做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呢是神要我们主要去做的，一切的活动都是为了更像基督，更加的带人像基督，这个是带门徒。如果你还没带门徒，开始祷告，阿们，开始祷告，祷告说主帮助我开始爱人，然后呢开始可以带人，然后跟他像腓力一样，四百个腓力都变成什么勇士，400个腓力都是被神所用的重用的勇士，我们祷告神就会给我们，我们就开始来做这样的工作。愿神大家妈妈们都可以带门徒，你可以带很多的妈妈，带几个呢神会给你的，也许是3个也没关系，有些人带6个，有些人带9个，有些人带20个，看神跟你的关系啦，啊，只要带，神都会什么帮助我们大家。记得哦，要带门徒。在末世的当中，你爱耶稣吗？爱耶稣一定要遵守神的话。耶稣说：“爱我的，必要遵守我的话。”如果你真的爱耶稣，自己会很多的确据啊，会恐惧，这是自然的。但是你要开始学习信靠他，然后顺服他，信靠跟顺服就会带来突破。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。大卫是在流离的时候，在最孤单的时候，然后他开始带门徒的，是不是？什么资源都没有，但是他跟他们在一起，就看到神的祝福就下来。所以今天他能够成为一国之君，因为他有带门徒啊，不是他一个人杀出来的，因为有这么多人跟随他。所以鼓励大家，我们在神的国度的末世的当中呢，我们带门徒，很多人就因为我们带他，他生命呢就从黑暗变成光明，从软弱变成刚强，从混乱变成有秩序，从啊漂流不晓去哪边，不晓人生的意义，变成很清楚人生的意义。这个就是带门徒的价值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撒母耳记，我们感恩主的帮助，我们都知道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。主帮助我们看到大卫，他写下人生的价值，他知道要跟神立下永远的约。主帮助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要跟你要立下永远约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守这个约，我们就能够居上不居下，做所不作为。也帮助我们知道说，主的约不仅在我的身上，也要在下一代身上。主，我们都要蒙你保守，蒙你保护，而且更重要，我们所想的你都会成就。主帮助我们千万不要离开你，离开你我们就像荆棘一样，会被丢到火里面焚烧，永远跟神隔绝。主帮助我们也知道带门徒的重要，我们要效法基督，更像基督，也让我们能够复制其他人更像基督，把这样使命感，把这样的圣灵的恩膏能力智慧负担赏赐在丰富教会，让人人都起来带门徒更像耶稣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